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瑞士电讯社报道，联合国将调查中共贩卖人体器官一案。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计划赴中国大陆调查。
旧金山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再现东方神韵。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瑞士电讯社报道，联合国将调查中共贩卖人体器官一案。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并贩卖牟利的事实被披露出来之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这一罪行被西方人权活动家称为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恶。瑞士电讯社9月26日发表题为《联合国将对中共贩卖人体器官进行调查》的报告。文章说，中共企图阻止在人权理事会上讨论关于中共摘取法轮功修炼者人体器官的问题，但是没有成功。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于10月6日结束。一些联合国的报告员将会参与对此事的调查，并向联合国作出报告。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计划赴中国大陆调查。2006年10月20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布通报，宣布立即着手组团，准备去中国大陆，就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的真相，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并探望遭受中共非法拘捕的该调查团成员高志胜和李红，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他们。以下是通报摘要。鉴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利并杀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已经被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独立调查报告所证实，有大量但数字不详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并残害。鉴于中共军方及其司法、医院等相关系统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从2000年就已经开始，而且现在仍然在秘密进行，大批被关押在多处秘密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危在旦夕。鉴于中共对法轮功民众的迫害已经长达七年之久，已经公开证实的就有297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关押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中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包括洗脑、奴役、酷刑、性侵犯、虐杀等等暴行。鉴于中国大陆先后加入本调查团的维权律师高志胜、杨再新、张健康和网络作家厉红等遭到了中共的骚扰、殴打和抓捕，其中高志胜律师和作家厉红已经分别被非法关押60多天和30多天，两人被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面临不公的刑讯和重判。因此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团立即着手组团，准备去中国大陆进行不受限制的实地调查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的真相，探望本调查团成员高志胜和李红，并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他们。几个月来，已经有数百名世界各国政要、律师、医生、记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并愿意赴中国大陆彻查真相。由于人数众多，我们只甄选部分成员，着手组建各大洲分团，分别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 即澳洲赴大陆调查团、亚洲赴大陆调查团、欧洲赴大陆调查团、北美洲赴大陆调查团，每大洲调查分团约有30名成员，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现任和前任参议员、律师、医生、各界人士和随团记者组成。与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一样，所有成员都是自愿者，进行义务而且独立的调查。每个分团及其成员在中国实地调查的时间将视情况而定，一般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调查重点包括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
旧金山大游行，法轮功队伍再现东方神韵。2006年10月21日，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大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华灿烂的5000年神传文化。游行队伍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天国乐团军乐队开道，鼓号声响彻旧金山主要街道，撼人心肺。之后是精心装饰的花车和舞蹈造型女娲补天、大唐神韵以及武术表演等。旧金山的观众不约而同发出 Wonderful, Very Nice, 太好了的赞叹。法轮功发言人张雪荣说，法轮功学员历经7年迫害，始终坚持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呼唤良知。法轮功创始人有句话，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7年多的正邪较量说明了邪不胜正。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奥运名将黄晓敏谈修炼法轮大法。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年中国游泳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奥运名将黄晓敏的心声。
我叫黄晓敏，是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我曾经夺得一枚奥运银牌、3枚亚运会金牌、11枚世界杯游泳系列赛金牌，并于1987年获得亚洲十佳运动员称号。我也是当年中国游泳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常年的强化训练使风湿、心律不齐等各种伤病在我身上反映出来。我曾经去过多家有名的医院，然而所有的名医名药对我的病伤都无能为力。风湿病已经折磨得我膝盖以下没有了反应，身体的痛苦难以言表。我很清楚会面临瘫痪的危险。无奈之下，我只好在23岁那年早早地退出了竞技场。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开始尝试着修炼法轮功。刚刚练了一个星期，在一次练功练到腹前抱轮时，突然从我的手心冒出一股凉气，我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在中国有很多假气功，我从来没有信过。这一次我真的相信了气功去病健身的神奇。从那以后，在我修炼法轮大法不到1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伤病全部消失。是法轮大法使我从生不如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尽管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是我还是不止一次的发自内心的呼喊，师父谢谢你。
黄晓敏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使他震惊和失望。2004年12月12日，黄晓敏在退党网站上发表了退党声明，他表示，
前几年看了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后非常震惊，海外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没多久，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当我详细看了自焚事件的全部慢镜头后，才明白原来共产党竟然用这种杀人害命的方式陷害法轮功，欺骗老百姓，他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特别是最近看到大纪元推出的九评共产党后，才恍然大悟，真正看清了共产党的真正面目。虽然我已经10多年没有和党组织联系， 没有交过党费，算是自动退党，但我感觉还是应该明确的严正声明一下，从自己内心彻底全面的清除共产党的毒素，退出这个邪恶的政党。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稻脱乡的福报。山东沂水县稻脱乡近几年出了不少新鲜事儿，知情人都说他们有福气，这福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几位老乡愿意用真名实姓和您分享他们从法轮大法中得到的福报。
一，稻脱乡的李艳花。李艳花的咽喉部位曾经长了肿瘤，1998年做手术割除了1斤多的肿瘤，4年后病又犯了，还扩散到其他部位。有一次碰见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个事儿来，李艳花说难受死了，钱也花光了，病还更厉害了，学大法不知还有没有救。法轮功学员说，那你就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过了5-6天，李艳花就说肿瘤消失了，没事儿了。后来因为家务忙，他就忘了念，肿瘤又长出来了。法轮功学员跟他说，再忙也别忘了念，心里得想着还得照真善人去做才更好。从那以后，李艳花一直这样努力去做，到现在她一直好好的，肿瘤再也没长出来。
二，稻脱乡花沟村的陈红美。陈红美60多岁，得了某种癌症，肚子胀得很大，一吃东西就吐，医院没办法，钱也花光了，只有回家等死。2005年秋天，一次李艳花碰见陈红美的老伴儿，给了他一张法轮大法护身符，并告诉说让陈红美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不久陈红美梦中看到有人朝他的肚子抓了一下，从肚子里提出了一大嘟噜东西走了。惊醒后朝肚子摸了一下，原来那么大的肚子变得平平的了。从此陈红美能吃能喝，身体健康了。她见到熟人就说，你看我的肚子好好的了，这法轮大法护身符是真神呐。
三，西稻脱村的郑继芬。郑继芬55岁，去年阴历10月从青岛打工回来，病得厉害，青岛治不了，医生说他的胃3根大血管2根不通了。他总是感觉肚子胀胀的难受，早上吃不下饭，中午只吃一点儿，晚上还不敢吃。到沂水中心医院打针吃药，花钱也治不好。有一次去了法轮功学员家，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后来郑继芬就不停地念，1个月后他的病全好了，又去青岛打工干活去了。
四，稻脱村的周永龄。周永龄59岁，从小病很重，天天吃药，路也走不动，隔三差五的去挂吊针，否则就受不了。到了2003年腊月，他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去了，眼看着就不行了，家人把儿女都叫来准备后事。这时候一名法轮功学员跟他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周永龄想，反正也是快死的人了，原先因为当局迫害法轮功而害怕接触大法，现在反正不怕了，念就念吧。没想到这一念慢慢的就能坐起来了。于是周永龄做饭时也念，闲着时也念，走着坐着都念，几10年的病就这样没影了，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另一位邻居得了重病，周永龄的侄子对他说了周永龄的奇遇，邻居也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他也好了。
五，中道托村的孙树芳。孙树芳61岁，浑身是病，整天病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又干不了活，天天吃药打针。邻居都说他是吃了几十年的药，反而被药给弄坏了身体。去年夏天，他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神奇，病就好了。因为他不识汉字，只记得大法好3个字，浑身的病就没有了。邻居们很纳闷，他怎么不打针了，还去干开了活？他有时割青草卖钱，有时帮人家干活挣钱。好奇的邻居们一打听才明白，原来是他念法轮大法好，把身体给念好了。
幸福的孩子，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台湾母亲的来信。上了明慧学校以后，小贤的个性改变了好多，以前他总是嘻嘻哈哈，喜欢瞎胡闹，现在却增添了几分端庄。原来娇生惯养的他，现在只要有人提醒你是大法小弟子哦，他马上笑眯眯地把眼前的好处让给别人，并且热心地帮助别人。昨天他从明慧学校回来后，就一直认真地把学校所教的舞蹈基本动作反复练习。看着他认真的模样，我一时兴起对他说，摆一个你最喜欢的姿势，妈妈帮你画张像吧。他毫不迟疑地摆了一个打坐练功的姿势。看着他恬静的神情，我心里有着说不尽的感动。住在台湾的小贤真幸福，可以每天在学校里自由自在地学习法轮大法，星期六还可以参加明慧学校的活动。想想在中国大陆那无数个像小贤一样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江氏集团邪恶的淫威下，他们有的失去了拥有这幸福的机缘，有的仓皇度日，迷失了方向，幸运一点的也只能偷偷地感受这幸福的滋味。我心中不禁默默地为这群无辜的孩子祝祷，愿早日除去江氏集团的恐怖迫害，让他们能再次拥有灿烂无忧的笑容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法轮功学员张忠被哈尔滨公安局和公安医院迫害致死。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打碎了千千万万个无比幸福的家庭。张忠往日温馨的小家，现在也只有空房一座。法轮功修炼者张忠是黑龙江省大庆市巴彦县太平镇红光村人，大庆喇化职工，大专学历，35岁。 2006年10月16日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被迫害致死。张忠的妻子也修炼法轮大法，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2002年，长春法轮功学员用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成功后，张忠于同年4月被绑架，后被判12年重刑，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经历了多次非人的酷刑折磨，被迫害的全身器官衰竭，肌肉萎缩，部分神经瘫痪，离子紊乱，呼吸困难，心脏偷停，长期处于昏睡状态，血压经常处于40和50之间，只剩一副骨架。在张忠濒临死亡的状态下，医院才放他保外就医。已经生命垂危的张忠在同修的帮助下出狱后继续学法，继而又能练功了。练功一个月后，身体恢复正常，健康如初。张忠为了避免再度被迫害，被迫只身流离他乡。2006年8月10日，张忠到哈尔滨市红朗花园小区会朋友，被动力区公安分局和南岗区哈西派出所的恶警绑架，非法关入南岗区公安分局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十几天后，张忠被劫持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继续迫害。一个月后，张忠的朋友前去探视，恶警不让见。负责接待的恶警辛某说，已在医院门诊检查无病，并要了张忠父亲的电话。后来据公安内部的人说，在哈尔滨市公安医院里，张忠由一名膀大腰圆的刑事犯看着，这一切都令人迷惑不解。十几天后，公安医院突然通知大庆监狱转告张忠家人，说张忠死亡。据说张忠的父母和亲友当天下午3点钟赶到，当时医院没有给出死因和死亡通知书，好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让亲属见遗体。张忠原本是年轻的，非常健壮的小伙子，他修炼法轮大法，是一个非常真诚、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人人喜欢的优秀青年。他的去世让无数人痛心流泪。据说他的妈妈因为悲痛而身体虚弱，现在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以感恩的心态面对生活。史蒂文斯失业了，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他是一个程序员，在软件公司干了8年，他一直以为将会在这里拿到优厚的退休金，然而这一年公司倒闭了。那时史蒂文斯的3个儿子刚刚降生，他感谢上帝的恩赐，同时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妻子和孩子们过得更好。他开始找工作，生活凌乱不堪。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找到工作，除了编电脑程序，他一无所长。 终于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序员，待遇不错。史蒂文斯揣着资料，满怀希望地赶到公司。应聘的人数超乎想象，竞争异常激烈。经过简单交谈，公司通知他一个星期后参加笔试。史蒂文斯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轻松通过笔试，两天后面试。他对自己八年的工作经验无比自信，坚信面试不会有太大的麻烦。然而考官的问题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对这方面史蒂文斯竟然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史蒂文斯觉得公司对软件业的理解令他耳目一新，虽然应聘失败，可他感觉收获不小，有必要给公司写封信以表感谢之情。于是立即提笔写道：贵公司花费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面试的机会，虽然落聘，但通过应聘使我大长见识，获益匪浅，感谢你们为之付出的劳动，谢谢。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信，落聘的人没有不满，毫无怨言，竟然还给公司写来感谢信，真是闻所未闻。这封信被层层上递，最后送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了信后一言不发，把它锁进了抽屉。三个月后，新年来临，史蒂文斯收到一张精美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您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贺卡是他上次应聘的公司寄来的。原来公司又出现了职位空缺，他们想到了史蒂文斯。这家公司就是现在闻名世界的美国微软公司。十几年后，凭着出色的业绩，史蒂文斯一直做到了副总裁。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一切，包括面对失败，您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精彩。
帮助自己。蔡启传是清朝康熙年间德清人，起初由州县推荐去应考，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但却还没有孩子，于是他的妻子就用自己的30两私房钱为他买了一个妾。这个妾来了之后便不停地哭泣，蔡启传问他原因，妾说：我丈夫欠下很多债，所以才把我卖到这里来的。蔡启传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很是同情，当天夜里就一个人连夜赶到了这个女子的丈夫家，对她说自己愿意帮助她解决困难，希望她不要卖掉妻子了，并且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回去了，如果回去就无法表明我身心的清白了。随后就在这个人家里留宿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蔡启传就吩咐人将这个人的妻子用轿子送了回来，并且赠送给他们30两银子，夫妻两人对他感恩不尽。不久，蔡启传的妻子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二年春天，也就是康熙9年，蔡启传高中状元，他的子孙后来也都颇为显贵。现在很多人都很迷茫，找不到真正的友谊亲情。其实给予别人幸福的时候，就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贵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